Hey,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呢是人民网台节目哲理中环、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呢是今天呢会继续讨论李天明山的如理分析收方法。我们呢是、亦都是、两位主持啦，即是我刘桂彪，另外还有叶大良先生。那就即是今天开始呢，即是由叶大良先生做他总评的第三点。因為我啦，即係劉桂彪啦，咁就上次已經係基本上完成咗咧佢對李先生嘅評論啊，咁就今日咧就最後噶啦，即係喺我意思係指呢個節目咧最後部分，咁啊葉大龍先生咧係繼續講佢對於李先生評論啊，或者叫總評啦，因為之前咧就佢講咗兩點，咁今日咧會講埋第三點嘅，咁有時間咧或者交俾阿葉卿啦。
聽眾朋友大家好。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們這個電台節目李天明先生的思考方法的如理分析。正如貴編所言，今集和下一集呢又回到我的總評了。我的總評總共有三點。第一、第二點在以往的若干集裡面已經論述過了，為了給予聽眾朋友脈絡，我再陳述一次我的總評一和總評二的標題。總評一：語言之封閉性、獨立性與開放性、勾連性。總評二：語言思考事物世界之獨立與勾連。現在開始總評三。總評三我的標題是語理分析是與用，是是是否的是，不過這裡不是取是否的意思，這裡是取 to be being 的意思，用就是使用應用。總評三的標題是語理分析是與用，稍微說明一下。总评三要评论的是如理分析何所事有何用。咁总评三呢就将会分做六个小节的，姑且称之为 3.1、3.2、3.3、3.4、3.5、3.6。我同贵宾的协议就是我的总评三会准备录两集，但是如果发觉内容颇多亦都有需要讨论，可能会扩充至三集。暂定今集我们会讲述 3.1、3.2、3.3， 但是如果内容的确太多而亦有好多东西需要讨论，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只講 3.1、3.2。 好了，現在進入 3.1。 3.1 的標題是對本節目所講述評論者之區分。我們這個節目的標題是李先生的思考方法，特別是李先生的語理分析。我這個節目所講述的、所評論的，籠統言之是李天明先生的語理分析。此乃籠統言之，就我們過去這麼多集數實際所討論的東西呢，其實是有些分別、有些區分的。在這節裡面呢，我就做了區分了。我們這個節目是今為止所講述、所評論的這個籠統而言為之語理分析的東西，其實我們所講述、所評論的包含了什麼呢？我將它區分為三者，分別稱之為 ABC。 A 就是李先生所界定、說明、澄清的語理分析，換言之，李先生的語理分析就李先生對其界定、說明、澄清而言，或者簡稱語理分析就界定、說明、澄清言。 與你分析就界定言。為了準確，聽眾朋友啦，容許我稍為讀三段引文。呢三段引文都是李先生對與你分析的界定、說明、澄清。第一段話，所謂與你分析，初步地說，就是釐清主要用語的意思，辨明關鍵論點的義理，由此着手去分析問題的一種思考的方法。呢段引文來自《與你分析的思考方法》第九頁。第二段引文，言辭胡混，很容易令思考混淆不清，錯謬重生，進而導致無聊的爭辯和無謂的衝突。省略若干支持，要對治這些弊病，化解此等問題，我們必須釐清有關的言辭，把問題中的關鍵概念或關鍵用語的意思意義分析清楚，通過對意義或概念的釐清去處理問題，這就是與你分析的基本進路。呢段引文來自《李天明的思考藝術》第73頁。第三段引文，與你分析旨在釐清思想，釐清對問題的思考，透過釐清有關的語言概念，令思維明晰。與你分析的工作包括界定問題，展明關鍵用語，澄清判斷與論證，以及最重要的是擴清有害於確當思考的語言概念上的弊病。這段引文來自《哲道行者》第108頁。以上三段引文所界定、說明、澄清的語理分析意思基本都一致的。為著以下說話方便一些，我嘗試用簡潔的語言綜述。如你分析就是澄清言論意義的學問，它的工作就是澄清言論意義，功效就是使思考明晰。我相信剛才簡短的綜述基本上表述了剛才我所引述李先生三段話的意思。好啦，听众朋友，我而家讲出咗 A 系啲乜啦，跟住我而家又讲 B 啦喎。B 系乜嘢啦 ？B 就系语言陷阱指引揭露前期嘅讲法，语害批判后期嘅讲法。听众朋友，再度容许我引文兩段。第一段引文，把各種各樣惑人心思的語言陷阱指認並揭露出來，這在與你分析的工作中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可見語言陷阱指認揭露是李先生本人的用語。第二段引文是李生作品一个小节的标题，语害批判的实效架构。刚才第一段引文来自与你分析的思考方法第37页。第二段引文是李生作品一个小节的标题，语害批判的实效架构。这段引文这个标题来自《李天命的思考艺术》第102页。可见语害批判是李生本人的用语了。听众朋友，我又交代了 B 了。C， 若干李先生 之与你分析过来，我个人会加上所谓换言之，诗的标题是若干李先生之所谓与你分析过来。在我们这个节目以往的集数里面，我们两位和三位主持人分别多次讨论的个例有五个，我称之为 C1、2、3、4、5。 C1 就是花严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例子。李生的版本是一在一切中，一切在一中。 C2 就是造梦的例子，实在与虚幻。 C3 就是福柯二手文献的例子。 C4 就是某种特定方式去理解去使用声线。嗱，呢点啦，三个主持人仲有分歧嘅。C 五，海德格嘅一段引文。听众朋友，我刚刚讲述完诗啦，做一个小总结。3.1节，对本节目所讲述评论者之区分，我区分了 ABC。 A 简单言之就是与理分析，就界定义。 B 就是语言陷阱，指认揭露，语害批判。我们以下说话为了简单起见，或者会仅仅讲语害批判。C 就是若干李先生的所谓与你分析过来。好了， 3.1 这一小节完了。我做的东西就是对我们的节目今为止所讲述的所评论的做了区分。不知道贵彪兄对我 3.1 的内容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评语呢？
我都没有问题，是除了说你讲，即是说讲人性本善那个有分歧之外，因为基本上即是你讲的都是李山本身最，即是一般我们客观了解 都基本上是这么了解的了，可以这么讲。
哦，很好，多谢贵彪兄的暗语了。既然是这样，听众朋友，我们就进入 3.2 了。3.2 的标题是 A 与 B 之关系。 A 希望听众朋友还记得了，简单言之就是与你分析就界定言。 B 简单言之就是与害批判，详尽言之就是语言陷阱，指认揭露及与害批判。那 A 与 B 有什么关系呢？听众朋友又容许我读几段引文。这几段引文有部分和刚才的重复的。第一段引文，把各种各样或人心思的语言陷阱指认并揭露出来，这在与理分析的工作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这段引文刚才引用过了，来自与理分析的思考方法第37页。第二段引文，本篇的目的就是要论介各种最常见的语言的陷阱。这段引文来自与理分析的思考方法第37页。第三段引文，语害批判的实效架构。这段引文刚才引用过了，来自李天命的思考艺术第102页。第四段引文，本文正是要给与理分析建造一个实效架构，借以批判 最常见的三大类雨害。这段引文来自李天命的思考艺术第104页。第五段引文，雨理分析旨在厘清思想，厘清对问题的思考，透过厘清有关的语言概念，令思维明晰。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界定问题，指明关键用语，澄清判断与论证，以及最重要的是扩清有害于确当思考的语言概念上的弊病。这段引文刚才引用过，来自《哲道行者》第108页。第六段引文，此架构能给所有常犯的语害作出周当的定性定位，对于实际进行语害批判来说，就所知乃最为妥善的一个系统架构。一切语害本质上都不出三害架构所涵盖的三个大类，全部可以应用这个架构来予以破斥。这段引文来自《哲道行者》第110页。引述了六段引文以后，我们稍微检讨一下 A 与 B 的关系。与你分析就界定言，与语言陷阱指引揭露与外批判的关系。以上六段引文有部分表示李先生本人对 A 与 B 的关系的想法。第一段引文表示语言陷阱指引揭露是语理分析的一环。第四段引文表示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界定问题，展明关键用语，澄清判断与论证，以及最重要的是扩清有害于确当思考的语言概念上的弊病。最后那点，扩清有害于确当思考的语言概念上的弊病，就是语害批判了。换言之，这段引文所表达的意思是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界定问题，指明关键用语，澄清判断与论证，以及语害批判。嗱，呢两段引文里边咧显示啦，语理分析就界定言，同埋语言陷阱指引揭露与语害批判嘅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更准确言之，是类与属的关系 ,genus and species。尤其是在我刚才第二次读的时候选了的那两段引文的第二段，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界定问题，指明关键用语，澄清判断与论证，以及语害批判。这段话非常清楚了，语理分析是个 genus， 而语害批判是个 species。 在李先生刚才的引文里面显示 A 与 B 的关系，语理分析就界定言及语害批判的关系，似乎就是类与属 genus and species 的关系了。我们可以稍微独立思考、自由思考、批判思考一下。在 3.2 我首先引述了六段引文，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勾了第一段和第四段出来， 第四段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界定问题、指明关键用语、澄清判断与论证，以及经过代换之后语害批判。我们一起思考一下这句说话。这句话里面呢标示了四种工作。第一，界定问题；第二，指明关键用语；第三，澄清判断与论证；第四，语害批判。将这段话和刚才在 3.1 小节里面我所引用的李先生对语理分析的界定说明澄清那三段话比较，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提出个问题呢？就是在 3.2 的第四段引文，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一、界定问题；二、指明关键用语；三、澄清判断与论证；四、语害批判。而这四个工作里面的一、二、三，是否就是李先生对语理分析的界定、说明、澄清呢？如果是，那这句话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一、二、三、语四、语害批判，但是一、二、三却是语理分析的界定、说明、澄清，那这句话就等价于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语理分析与语害批判了。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呢？语理分析的工作包括语理分析与语害批判，那这句话里面第一个语理分析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语理分析就透过我刚才在 3.1 小节里面所引述的三段李先生的原文给予规定的。那但是第一个语理分析又是什么意思呢？李先生的作品里面有没有清楚明白交代语理分析就界定言与语言陷阱、指认揭露、语害批判的关系啦？以上就是我 3.2 小节啦。不知道贵必兄有没有回应，有没有按语啦？
暫時未有，因為阿葉卿可能都要進一步，即係你提自己對阿李山頭先嗰啲講法嘅睇法咁樣。因為頭先嗰啲個整理就暫時冇問題嚇。
好多謝貴賓嘅按語啦。咁我倒不如咧就進入第 3.3 小節啦。聽眾朋友，說實話， 3.3 並不屬於評論三嘅。3.3 咧，可以話係一個分支分子。3.3嘅標題係總評一與二，扼要複述與改進。喺以往我做總評一與二嘅集數，好感謝貴必興同梁光耀興。大家共同切磋琢磨，使得我本人的观点论点表述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经过讨论，我对我的总评一和总评二的论点，我认为现在可以讲得更为清楚、更为准确。但是至于这个论点的说明和征立，就不是今日这个场合所能够、所应该复述的了。总评一 語言之封閉性獨立性與開放性勾連性。我的觀點，我的論點是以下，有理由認為語言封閉獨立抑或開放勾連這個問題尚待檢討，值得檢討。沒有理由認為 A 預設語言封閉獨立， A 就是語理分析就界定義，但有理由認為 B 是否預設語言封閉獨立，這個問題尚待檢討，值得檢討。 B 就是語言陷阱指認揭露，就是遇害批判，再准确点讲，就是语言陷阱指认揭露里面的辟疑，遇害批判里面的语义错乱。并且有理由认为 C 是否预设语言封闭独立，这个问题尚待检讨，值得检讨。准确点讲，就是 C1、C2、C3、C5， 亦即是花言中的例子，实在与虚幻的例子，福柯二手文献的例子，海德格人文的例子。总名义，语言思考事物世界之独立与勾连。我的观点，我的论点是，有理由认为语言思考事物世界独立抑或勾连，这个问题尚待检讨，值得检讨。而没有理由认为 A 预设语言思考事物世界独立， A 就是语理分析就界定义，但有理由认为 B 是否预设语言思考事物世界独立，这个问题尚待检讨，值得检讨。再准确地说， B 就是遇害批判里面的延迟恐惧。并且有理由认为 C 是否预设语言思考事物世界之独立，这个问题尚待检讨，值得检讨。准确地说， C 就是 C4， 亦即是某种特定方式理解使用性词。好了，听众朋友， 3.3 总评一与二扼要复述与改进，其实就不属于今天的总评的，只不过是一个分支。既然今天的总评 3.1 和 3.2 分别区分了我们所讲述所评论的东西的三种 ABC， 并且在 3.2稍微论述 A 与 B 的关系，将 A 与 B 做了一个区隔区分，应用 3.1 和 3.2 的成果，将我的总评一和总评二的观点论点讲得更为准确。我不知道贵表兄对我今天讲的内容有没有回应，有没有按语呢？
是就葉卿，如果是綜合或者總結翻李山本來的講法咧，咁我就都冇乜特別意見，因為基本上啲整理都可以理解啦。咁就不過咧，就將頭先整理嘅嘢咧，係再聯繫翻之前葉卿佢嗰個總評一、總評二嗰兩方面咁樣。咁我覺得咧，問題反而唔係話你將之前講嘢同你講總評一而勾連。即係話去聯繫翻咁樣，而係反而咧，即係所謂總評一二咧，因為如果之前即係聽眾有聽節目啊，當時我同阿梁光耀兄都即係一齊啦，咁都有一個類即係相近嘅睇法啦，即係特別係到後來啦，即係早啲咧，我就覺得李山啊嘛葉卿咧就有啲講法咧就係用我自己理解啦，咁但係發覺後來佢又澄清話唔係咁樣。但是澄清了之後，反而我就不太知道葉卿說什麼，好像我跟梁光耀 博士的睇法一樣，因為所以主要的問題不是剛才葉卿講的，即係嗰一集，即係總結啊，李山啊，即係嗰啲嘅講法啊，分到譬如有 A 有 B 有 C 咁樣啊，反而唔係啲問題，而係究竟總評一而講乜嘢咧咁樣。咁呢個我就即係一路都搞唔清楚嘅，即係喺之前嘅節目咁樣同阿梁兄即係個睇法都係一樣，因為如果講唔清楚，即係你所謂嘅。即係雖然你做分一二啦，但我都表達個意見，一二我覺得冇乜分別嘅，就係都係指語言啊，即係思考咁，同埋咧係啊世界或者事實嘅關係咁樣啊。咁即係阿葉卿一路都講咧，就係李山咧就係將兩樣嘢講到咧係完全獨立咁樣啊。咁但係咧葉卿就話啊唔得嘅啊，即係兩樣嘢唔係完全獨立嘅咁樣。咁但係呢個獨立係咩意思咧咁樣啊？因為阿葉卿又唔認同，就話係好似講緊即係一般嘅理解，同埋喺唔同嘅脈絡嘅理解咁樣。所以咧，即係佢作咗個成語之後，我就唔係好明啊啦。葉卿講乜？咩叫做獨立？咩叫做唔獨立咧？咁樣啊？咁呢度即係純粹即係之前嗰部分加咗落去咁，我唔覺得未必令得即係我啦，或者係聽眾啦，或者我估計阿梁兄喺度咧，都要都有同感，即係未必就會話就覺得總評一而清楚咗，即係主要問題。就係總評一二，唔係好知講乜嘢。咁所以你將之前嗰啲講法咧，即係嗰啲明嘅，即係將阿李山嘅嘢做一啲嘅集，即係整理啦，或者摘要啦，或者綜合啦，冇所謂啦。咁嗰部分明嘅，但係即係論埋你講嘅第二部分，因為第二部分唔知道你講乜嘢。咁所以你就話呢、這個就對應即係你嘅總評一二嘅邊幾點啊？邊啲咧係自己檢討，邊啲咧就係認為有理由等等。咁我諗就。即係唔明你講嘅總評一二係咩意思嘅時候，都唔明你講有冇理由嗰個意思，即係唔知講緊乜嘢。呢個好老實講啊，真係唔知講緊乜嘢嚇。不過呢個咧，即係我諗唔緊要，因為葉卿佢覺得佢自己係理解到，即係佢今日啦或者之前講嘅講法啦嚇。係，即係睇下葉卿有冇咩意見啦嚇。
好啦，多謝各位兄嘅回應。今日唔係一個適當嘅場合，再次説明。同正立評論一與評論二的觀點論點的今天、啊、只是想借用 3.1 和 3.2 的成果將評論一和評論二的觀點論點講得清晰明白一點既然貴賓提出了疑問了我就緊緊就著貴賓的疑問、來做很簡單的回應評論一講的是語言的特性性質評論二講的是語言思考與事物世界的關係這兩點當然是有關係但是這兩點並非是同一點的確我們在論述上可以將它區分到兩點總評第一點的標題是語言的封閉性獨立性與開放性勾連性這裡出現過獨立性這個詞總評二的標題是語言思考事物世界之獨立與勾連這裡又出現獨立這個詞剛才貴賓兄話獨立呢個詞嘅意思唔清楚，由此唔知道我嘅觀點論點。我想提示一下，喺以往我做評論一同評論二嘅集數裏面，我有嘗試說明總評一裏面語言。之獨立性嗰、那個獨立嘅意思，亦都有嘗試説明語言思考事物世界之獨立與勾連裏面嘅獨立嘅意思嘅。而家我就嘗試用好簡潔嘅語言表述一次語言嘅獨立性而言。呢度語言唔係總詞而言，而係指語言嘅構成部分。包括字、詞、片語、短語、語句等等。呢度嘅獨立性嘅意思係指語言嘅構成部分，佢哋嘅意思係獨立。咁咩意思啦？一個譬如我哋用個詞做例子，一個詞嘅意思係獨立嘅，就係呢個詞嘅意思可以就住呢個詞本身。去了解而不需要將它勾連於其他的詞 不需要看它的开放性，它如何与不同的词有不同的勾连，而是获得它的意思，它的意思可以离开与其他语词的勾连，封闭于自己而获得成立，这个叫做这个语言构成部分的意义是独立的，这个意思。咁至于总评二里面，语言思考事物世界之独立优连，这个时候语言思考在一边，事物世界在另一边，点叫做事物世界是独立于语言思考呢？就是离开了语言思考都有事物与世界。咁呢个意思呢，当时梁光杰兄友向我提问，我亦都有吸出回答。我个回答就是刚才嗰句话，并且加上说明语解释。不过今日而就唔适宜，唔应该再重复说明语解释啦。听众朋友想知道嘅，希望你哋回头听翻对应集数里面嘅讲述。咁样啦，我就好简洁咁回应咗阿桂兵刚才嘅两点，就係啦呢个总评一与总评二究竟是一点定可以分做两点，同埋呢就独立嘅意思啦。咁我就将总评一同总评二啦，我虽然认为佢哋有关联，但係啦佢哋的确可以用两点嘅讲述。咁两点里面分别出现个独立嘅意思都系唔同嘅，我亦都做咗讲述啦。咁桂兵第三点就係唔知道我总评一总评二做乜，我将我嘅观点同论点嘅部分省略啦，只係将我嘅观点同论点部分讲出嚟啦。我总评一嘅部分观点论点就係、是、没有理由认为语理分析就界定言预设语言封闭独立，但係有理由认为如何批判是否预设语言封闭独立啦，这个问题尚待检讨，值得检讨。这个就是我总评一部分的观点论点。简单讲一讲我总评二部分的观点论点。没有理由认为语理分析就界定言预设语言思考事物世界独立，但是有理由认为如何批判是否预设语言思考事物世界独立啦，这个问题尚待检讨，值得检讨。我希望刚才这番话呢就能够回应阿桂兵第三点的评语，就是始终不知道我的总评一和总评二评什么东西了。那我的发言呢就先到此为止啦。
或者时间都差不多了，今集我们下一集即是继续讨论，我们到这里为止。OK， 好，拜拜。
拜拜。